我曾经在影片分享过，我是个非常容易发福的体质。为了帮助自己减重，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像是断食、生酮饮食法等，希望能找到长久维持体重的方法。这次回台湾，在不同的活动中见到志祺七七，真的是被他帅翻了。除了变超帅之外，看到他成功用四个月减重14公斤，我也好想知道志祺减重又不复胖的秘诀。这次志祺和减重名医宋燕仁医师一起推出的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正式开卖啦！这堂课程中，志祺跟医师会共同传授成功减重又不复胖的方法。首先会带你认识影响体重的关键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掌握判断优质外食的方法，让小资外食族随时都能找到能吃又好吃的食物。课程特别强调不用依赖健康餐，不用计算热量，不用少吃多动，节食即饿。现在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早鸟优惠中，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写 Do Do Fit， 还能再折400元哦。跟我一样有减重困扰的 Dolphins 们，赶快跟我一起去上课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Do Do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我们近期哦受 Netflix 的邀请到日本来帮他们宣传他们最新的电影。
没错，
真的是我们频道的里程碑啊，
这很大里程碑，人生里程碑，
人生里程碑，
有办法跟 Netflix 合作，而且 Netflix 不是跟每个人合作，对不对？哇，台湾 YouTuber 全这么大，这么多人，
我跟你讲，其实他们要合作的标准是蛮高
的哦，因为我们现在合作到，你可以这么说，
对，我们合作标准蛮高，
合作很高啦，
对。
对，
然后我们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跟 Netflix 合作的一些细节。
对对对，那在那之前呢，跟大家小小 KB 一件事情呢、啊，也不算 KB 吗？可以说算是吧，因为这是跟 Netflix 合作来日本嘛，
对。
应该是说我们平常拍片在外面拍片、就是会常跟路人互动嘛。
对，
那在日本这个地方互动起来真的是格外的、格外的不舒适，
很有挫折啦，非
常挫折，
挫折。
对啊，
就是我们在日本也有拍片嘛。
对啊，
那你说是访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
访问的时候就是你在其他方，我先讲，在其他地方访问人的时候，问路人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会给你一些回馈、或者是你把他停下来，然后问两句话，他会先听你讲话，或者是给你一个眼神的交流。
是
哇，在日本很多时候他的眼神，就是你走到他前面哦，你跟他说すみません，或是excuse me， 哇，他们的眼神就是怎么就是不看你，就是不看你，
是
就觉得哇，我已经抓你前面，然后跟你讲两三句话了，你连。就是把我当空气耶，各位，
不知道是不是人的问题啦，
有可能是人的问题，有可能是，而且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 approach 人，尤其是我啦，我是用英文，因为我也不会日文嘛，所以我用英文讲说，他们可能会比较害羞，比较不想被打扰，那确实我们也是某种程度就是在打扰别人啦，不过我觉得至少。给我个眼神、
yeah, 我觉得至少其他地方就是受访的人他们说sorry I'm busy 或者说对不起、就是然后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打扰了然后我们就走
我们就 move on
对那确实日本就是如果说我是用日文问的话
对
他们就说大丈夫然后一句话然后走掉确实 OK 好我也不想吵你那
是是
是他说すみません然后走掉就是你访问一些人的时候确实他们眼神一直看前面
对
完全没有回
馈你在旁边都会看到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女的大家如果是看那个 YouTube 版，你可以看这边有一个女的，她就直接看前面，然后Ian跟她讲话的时候，她这样，她就手指头指出来，然后就是完全没出任何声音，
而且她出手指的时候是没有看我的，
对，
是
继续看前面，
对，继续看前面，就完全她只站在那边，我也不是追着她跑，
对，
我们两个人都站在原地，
yeah.
她看着远方，
yeah.
我是觉得就是你害羞，可是我可以理解。可是你给我一个，如果我需要帮助怎么办？
是是是
对不对？你要有点温度吧。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是我们在打扰别人，没错啦。那就是整体我们的观察，日本人好像会比较害羞一点，然后比较不会给回馈。
对 啊, 对啊，就是想要自己的人生，自己走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是是是，
不要有其他任何东西来穿插进来。
那我们日本另外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去参加 Netflix 的活动嘛，
没错。
真的收到 Netflix 邀请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很兴奋。
我觉得哇，怎么可能？就觉得这是不是诈骗？
是诈骗。
因为 Netflix 就是一大堆厂商啊，来邀约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合理合理。然后 Netflix 来找我们， yeah. 一我会觉得说，Netflix Netflix 不是 YouTube 的竞争对手嘛？
Yeah.
他怎么会找 YouTuber 来做一些这个合作呢？
Yeah.
所以我有吓到。
他后来有说是希望我们可以用英文访问他们的导演跟演员们，那就合理了。 是
啦，
就合理了。
是啦，我觉得到最后哦，我们身为这个公众人物嘛，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力的，所以他们可能也想说，哦，透过传统媒体有曝光的管道，嗯、但透过新媒体也有曝光的管道，所以找一些可能会讲英文的、嗯，然后感觉有办法访问他们的这些导演啊，或者是演员，
嗯、
可以带来一些曝光的效果。
嗯嗯，
那讲到这个就是合作，我们刚刚其实又不小心提到了啦，合作这个部分就是搭上他们要宣传的一部电影。
嗯哼，
对，现在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如果你有 Netflix， 我们现在其实这一集完全没有 Netflix 的植入，我们只是单纯分享而已。
对，
可以去Netflix 看 Rebel Moon。
嗯哼，
其实我们去之前其实就蛮紧张的，他合作是这样，他其实就是没有给我们钱啊，
嗯、
他只是就把我们飞过去，然后住，然后参加一个大概四天的行程，
住很好。
住很好，这我们等一下再讲。
OK OK，
住很好，然后反正就参加一个四天的行程。那这四天呢，就一直就是他们要曝光的那个电影的内容、
嗯，
然后要 interview director 还有那个他们的 cast 嘛。
Yeah.
然后他们其实最在意的就是那个 interview 的部分。
Yeah.
他们就是、哦、很快，我记得确定合作跟要把我们 interview 要给他们的问题，
嗯、
基本上我记得可能24到48小时马上要提供。
嗯，
反正很赶呐、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很赶的，赶快把这个问题、嗯，我都还没看过电影，我怎么知道要问 director 什么问题？
是是是，
然后赶快写了一些问题，然后丢过去，然后他就接收，因为他们也要交差吧，什么，反正就是刚开始去日本之前就很紧张，就觉得哇，我们要跟好莱坞大明星互动，然后感觉他们的 tempo 又很快，
嗯，
然后 Netflix 就是大公司，又不是好像跟一个创作者合作而已，嗯、觉得好像不能 fuck up、
yeah.
那种感觉。
对，就是在整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当下比较无感。因为我们还没看过电影，那只是想说哦，可以跟 Netflix 合作，然后我们就是要去研究啊，这个电影它的大纲到底是什么啊，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有看了一下导演过去拍的一些电影，试着从那一方面去了解说，哦，我们应该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自己或者是观众们会有兴趣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被邀请到了日本嘛。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就他就直接带我们去饭店，
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来到日本的东京，
对，日本东京，
对，日本东京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是算 APAC， 怎么是 APAC 呢？ APAC 啊，就是 Asia Pacific 的整个 general area、嗯、他们最大的据点，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美国的电影，那为什么 来亚洲宣传？那亚洲宣传就是主要只拿一个点来宣传，就是东京啊。嗯、所以 对 Netflix 来讲，它算一个很大的宣传据点吧。
是，
对
对。然后我们反正到东京，我们是到 Conrad Hotel，、嗯、就是我个人是没住过这么好的 hotel 啦，我可能你以前在苹果有，
是，
反正就是到这个饭店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有被好好的待遇。对对，被好好的接待的感觉。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其实除了台湾的创作者，台湾创作者有六子渊也有被邀请、
哦，
然后还有媒体 TVBS
对
被邀请。那除了这些台湾的创作者，不管是新媒体啊还是传统媒体，其他国家一些在亚洲区域的创作者们和媒体也有被邀请过去。
对，其实很好玩哦。我们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 Haneda Airport 嘛，对不对？ Yeah. 然后到那边就是第一次啊看到六子渊，然后看到 TVBS， 然后我们就一台车到饭店，然后开始就是四天的行程。我都觉得好像其实刚开始有点像跟团的感觉，
有一点，
因为我很久没有参加旅行团了、
嗯、
然后突然就是会有 Netflix 的人啊还说哦 ，OK， 我们现在几点要集合？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啊？大家要准备什么？哦，记得你们要带 badge 哦。我们等一下就是你们的穿着要打扮成什么样子，要下来这边集合哦。反正就是会有一大堆行程，要按就是准时执行的行程。
对，就是每次放我们走的时候，都要约好下一个集合的时间。真的就跟旅行团，
就旅行团。
然后就是有些人就是会哦迟到一下、啊，然后我们就哦有人迟到，赶快要下一个行程要赶要赶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因为很多参与者都是世界各地的创作者、
yeah.
当然大部分是新媒体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传统媒体。不过可以感觉出来哦，就 Netflix 在设计这个整个活动的时候，它是很靠着新媒体的创作者去设计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知道新媒体要的就是体验，要的就是内容，他们需要素材、
mm-hmm.
我们需要给这些创作者们他们觉得值得打卡值得分享的东西去给他们去做、
嗯、
不管是很多、现场到一些场景，他们会有一些不管是人形立牌啦、室内装潢装置啊，就是跟电影有关系的， 或者是就请我们吃大餐、嗯、哇，那大餐的那个先不讲东西好不好吃、嗯、他端菜出来的 presentation、嗯、都觉得哇靠，就是大家都想要拍照然后赶快上传分享那一种。
就第一天他先用饭店就是震惊了我们、啊、可能只有震惊我，你也没有被震惊，震惊大部分的我们之后呢就是他就带我们去一个包场一个餐厅，
对对对，
然后那个餐厅里面就是有一个一大艘的船，
对，
啊那个船上面有很多桌子，
对
对，我们就是大部分创作者或者是传统媒体的就是在大船坐在那边吃饭，然后真的超多道料理，还有我们自己钓鱼，自己抓龙虾，然后大家轮流抓了，抓起来以后就是大家还要就一起欢呼，什么叫他就怎么欢呼，
我都忘记了，太久
了哦之类的，然后要拍一次手。总之就是整个体验觉得哇，我们不是皇帝级的被对待，
皇帝级一定有，可是就像我说刚刚还是有很多那种体验跟好玩的东西，
是
他就是要让你拍照，對對對，拍照或录影，他就是要你做这些事情、嗯、所以他设计了很多环节，然后希望你可是他们没有说你一定要，
对，
可是我觉得我看得到他们的用心，就是他们设计出来就是要让你拍照，
就我们自己看到会觉得哦，好新奇的，我好想要分享，
你想要拍，
对对对，
想要分享，
就算不是要自入我也想要分享，
对对对。不过这个餐厅我确实第一天的餐厅我觉得真的蛮酷的、嗯、我觉得有些来过日本的人可能知道，然后我也有在网络上看过啦，就是他那个餐厅真的是你刚才把它想成一个钓虾场、嗯、很高级的钓虾场，坐在这个中间，然后旁边可以钓鱼或直接钓龙虾上来，直接不是生吃，他会帮你处理好，然后直接端上来
生鱼片，
直接弄生鱼片，嗯，很棒，其实很好吃哎、欸。
那天吃了大概五六道料理嘛，然后每一道都超多的。
哦、我自己预估哦，就是那个晚上那一餐哦，一个人我觉得哦，至少要3-4千，
就是
三到五千，
你愿意花3-5千吃一餐？
我愿意，我觉得是有那
个
价格的，
是不错，
是有那个价格、嗯，因为乌尼超多的，
超多乌尼，
然后生鱼片，然后都喝好料的东西，而且是喝酒，还有酒，对不对？喝到饱，
喝到饱，
你要叫几杯叫几杯，很扯哎、欸，很扯，就反正我们被惊艳到说，哇塞 ，Netflix 真的是口袋有够深，
是，反正那天晚上是超级饱，对，
对
真的是超级饱，
就对创作者很好。
然后下一个活动的行程重点呢，就是有红毯，红毯仪式，
因为它毕竟是首映会，然后邀请的真的是很多主角跟 director 啊、嗯、producer 他们都有来，所以他们就设计一个超华丽的红毯步道。
对，我们到那个活动现场的时候，我们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当地人在排队？嗯，我想说，不是只有我们受邀吗？后来想到，哦，他们红毯仪式当然要找很多粉丝过去，所以就是很多当地日本粉丝就是被免费邀请过去参加那体验、嗯，好像他们是有抽签的方
式，是抽签的啦，因为很對對對应该很多人想要去，不过他们没有那个没有卖票，
对，
他是直接大家就 sign up 然后抽签。哎，确实很多人呢、欸。
对，我们一堆人就围在那个红毯的附近，然后准备要拍照，然后要签名啊。
对，而且我们进去那个整个场地的时候，哦，我觉得好高级。每次有这个活动，我就觉得哇 ，Netflix 真的很会花钱呢、欸嗯。就是它里面的
真的很高，
里面布置我觉得就是你进去变成一个 museum，
right？
它那个电影的一个 museum 直接建出来给你，然后在里面观光，就是哦，可以跟很多那个。就是他的装置，艺术装置、嗯、跟很多那个 character 的人拍照，
是，
反正我觉得很荒唐，就是很
荒唐哦，
荒谬，荒谬，
有到荒谬吗？
我觉得很荒谬哎、欸，就是 Netflix 哎、欸，
就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电影，所以他们愿意花这个成本去宣传。
对 ，I guess， 然后对创作者很好，嗯、因为知道那个场地也有。无限的饮料跟小吃
是
可以吃，
对，
还有玩，还有那个射那个，因为它是跟 action movie 嘛，射
对对对，
Nerf gun 的地方可以让你玩， yeah.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Yeah，
蛮好玩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那边等了一阵子，应该有一个半小时等导演 producer 还有跟那个卡斯进来，那反正我们就一。粉丝啊，创作者啊，大家就是围在那边等，然后他们终于进来的时候，哦，大家都很兴奋。前面的人一直跟他们要签名啊，一起自拍，他们就哦超 friendly， 还跟他们自拍，看到他们可以自拍，说，哎、欸，那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对，
对我们创作者们是站比较后面，前面是粉丝们，
对，
在前面。你有没有遇到哪一个演员是最期待和兴奋？
哇，那个时候我当然会最期待那个 director。
OK。
对啊，因为真的看过他很多电影、就是
Zack Snyder，
对 Zack Snyder 300我也很喜欢，嗯， 哦，那时候其实 Three Hundred 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靠，这个电影超级就是
mind blowing，
然后我觉得以跟其他电影就差很多。
Yeah, Three Hundred 是那个300壮士，
300壮士
，This is Sparta， 那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而且哇，这个 director 超强，然后他之后很多、其他的电影，很多 DC 的东西啊，就是
Marvel、DC 都有。
对对对，所以就我对他会觉得有另外一种尊敬感，就是我靠，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是，
对。那对男女主角来之前比较陌生，对，是之后慢慢喜欢上他们。
是是是，我也是。对，我在到现场之前，我唯一认识是那裴斗娜。
哦，裴斗娜，
对对对，然后他是有演那个 Kingdom 的，
是
什么师傅，我忘了中文叫什么，总之是韩剧，然后是有僵尸的那个，但不是失速列车，
反正叫 Kingdom，
叫 Kingdom。
啊，你有看是不是？
我有看，我有看，
所以你全部看完？
没有，还没出完，
哦、还没出完。
对对对，
哦、我是没看、啊、
下一季。
哦，所以你比较有共鸣。
对对对，就
他
见过裴斗娜这个演员。
对
对啊，
哎、欸，可是裴斗娜，因为我对他比较陌生。
对啊，
他现场其实还蛮就是，
他看起来很累。
他的表情就是好像很累。
是是是，
是吗？他平常就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哎、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哦，他比较就是
比较冷静。对对对，
酷酷的，冷静的。
对啊，
对对对。
但是那个红毯之后呢，我真的变粉丝了，因为像那个 Zack Snyder， 跟女主角 Sophia，
对。
还有那个佩斗娜，他们都有帮我签名，我就跟粉丝一样，然后拿传单过去，他们都帮我签，然后我跟那个 Zack Snyder 就是导演、有自拍录一个影片，他还很 friendly， 對對
對，其实他们真的都蛮好的、
yeah.
就是遇到粉丝不管是不是媒体啊或者是粉丝，他们都很愿意跟你就是相处一下、
yeah.
短短一两秒的、
yeah. 所以就是电影开始前的这个红毯结束之后，就是想哇、哦，跟他们有这个更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哦，好期待这个电影哦。
对，
然后我们就马上进到电影院里面，就在旁边，它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开门仪式。
对，
然后一堆烟啊，一堆 laser 啊，有
夸张，
感觉自己是在太空船上面。
对对对，
然后就进去，终于看电影了。
对，
对啊。
其实我觉得本来对这个电影因为没有太多想象，但看过 trailer 什么的，可是因为前面这几个活动，更认识director 啊 cast 啊，然后看到他整个室内的装潢啊，就是。越来越期待。
Yeah.
那看的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哦，更有共鸣。
对，确实就是看电影前，我们有个 Q&A session， 然后大家都发问问题嘛，然后导演可能说哦，在做这个拍摄的时候特别的难啊，或者是女主角说哦，这个打斗就是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当我们真的看电影，看到那个打斗或看某个场景的时候，说哦，他这个打斗真的花很多时间。
他刚刚在讲这个，
哦
哦、对对对，那种感觉
比较有共鸣。
我觉得很难得哎，就是我们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然后上一秒整个就是男女主角导演就在旁边跟大家聊天，然后马上去看他的电影，
是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其实蛮神奇的，
呀，蛮神奇的，
对啊，就这个距离很接近，因为你去看电影，不管好莱坞的啊，或者是就是台湾的电影。你会觉得哦，看完电影，他自己更有距离感，就是这些演员就演员，今天只是去欣赏一个作品而已，
是。
可是像我们这次来，不单单欣赏作品，我们是。更认识他们在里面角色之外的这个人，
对，
我觉得很神奇，
跟他们有更深的连结啦。
对，
那其实电影怎么样，我们就不多说，
对，
大家可以去看，看得出来是一个很用心的电影，很多特效，很多打斗的画面。
不过它还有2集啦，就是它就是 Part One Part Two 啦，第二集好像4月才会出来，对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那其实看完电影享受完，我们隔天早上就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哦、
我们被邀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访问导演跟男女主角，
没错，
哦，
而且
很紧张哦。
Netflix 的唯一要求就是这个访问的画面一定要上传到我们的 YouTube，
对对对、
啊、其他没有什么硬性要求，而且、啊、唯一要求是，所以我们就相对紧张，
是是是，
哎，那个排场很夸张哎、欸，就是我们所有的创作者都有访问的机会，那大家访问到谁不一定。其实我们算幸运吗？
是幸运，
安排到我们访问到2组人嘛。
对，
通常就是你一个创作者来，你就是访问一组。那我们是访问第一组是
导演
单独导演一个人，然后第二组是算女主角跟
男反叛
主角。
是，
对对对。那我会觉得。其实对我们是好处啦，因为曝光的时间比人家多一倍。
对，
对，我们就别人就5分钟嘛，我们是5+5分钟这样。可是你可以想象哦，我们应该有啊，有没有4-50个创作者？
有，应该差不多
4-50个创作者，然后到 他们住的饭店，就是 actors 啊，跟就是 cast 住的饭店 ，which is Four Seasons，、嗯、比我们还要高级。嗯，反正我们就到那边，然后到大厅，大家都很安静，
大家都在那边看自己的问题，
大家看稿，对，然后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到自己的角落走来走去，然后都要很小声，因为你太大声的话会有工作人员来骂你，
对对对，
因为别的房间就是在进行访问嘛，所以在外面不能太大声。嗯、然后就整个气氛，我觉得蛮紧张的。嗯。然后大家都很安静，因为又很早，可能算十点左右啦、嗯、然后这是第一个活动嘛，
对对对，
那一天的第一个活动，然后大家就是、嗯、哦 ，pacing around the room，
是
，right， 然后就会有工作人员出来叫说，哎，叉叉叉，准备一下哦，五分钟该你，嗯，然后 Dudu Man， 哦，你们再两个就是你了，你们先过来排队，嗯，反正就很紧张。
呀，其实我们在到日本之前，他要我们先提供仿纲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提供的问题，他说哦，你花样不能太多，
对，
所以我们问的问题是比较制式，可能小小严肃一点，
对。
然后到了现场，哇，怎么有人带零食要问他说有没有吃过这零食，或者是有人要跟他们玩游戏？我想说什么，明明限制没有那么多，
对，
为什么在准备问题的时候不跟我们说可以那么轻松？所以我们就当下也有做一些小调整。我们就是原本给的反纲，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哦，其实你要做一些调整是可以的，但就是不要偏太多。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早上就开始想一些新的题目啊，希望可以让它更有趣一点。
而且因为前一天才真的看过那部电影，
对，
所以看完电影之后，我们觉得，哎、欸，我们这些问题可以问得更精准一点。
对对对，
可以做一些微调。
对，
可是确实我们的问题就是还是比较。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怕，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 Netflix 就在台湾的窗口、嗯，我们还是代表台湾，
对，
所以还是不要搞得太疯狂。如果出错的话，我觉得就整个台湾，我们会拖累整个台湾，
干掉我们这样。
对啊，以后整个台湾的 Netflix 就没机会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偏保守。
对，那其实，在我们上场之前，六子渊就我们刚可能有提到，六子渊也有被邀请到现场。
对啊，对啊。
然后他是一个在台湾做特效的一个创作者。
对，
反正他先上场访问导演，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一脸错愕，他说：“明明有五分钟，但我觉得只访了大概两分钟。”
对对。
他就跟我们提醒说，我们要把最重要的问题放在前面，因为可能根本不到五分钟。
对。
然后我们就说，哦 shit， 那怎么办？啊，如果真的时间不够的话，我们的调整要怎么样重新排配嘛、嗯？所以我们最后进去以后，确实像他说的，我们问完大概一题多一点哦，他就举牌，我觉得才过一分钟，他就举说剩两分钟。
旁边的工作人员举牌说，哦，剩两分钟。
然后我们，我、哦、看有点慌了，
就剩两分钟，我们还可能还有三题要问，
还有三题要问。所以反正我们进去之前，我们就是讨论一个策略，就是说 ，OK， 当我们看到只剩一分钟的牌子的时候，我们至少要问最后这一题，这一题是有趣的，
很重要。
然后这一题可以跟等一下跟另外一个访问有一点互动连结的。
对，反正最后一题最重要。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分钟举牌的时候就是要杀到最后一题。
对，
那我先讲一下进去的感觉好了。其实进去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而且后面影片也不会呈现出来。
对。
就是 Zack Snyder 坐在一个room 的中间、嗯，然后旁边周围大概有可能20个工作人员，嗯，啊灯就打在他身上， yeah. 他前面就坐了两张椅子。
Yeah.
我们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过那个整个房间的人都在看我们，
是，
然后每分每秒都在 TikTok TikTok，、
yeah.
一坐下去那个
很安静，
对，一坐下去就有人开始 start the timer。然后我觉得真的不夸张，他们一定前面应该有 delay 到，
yeah.
所以他们本来说好有五分钟，我们每一组人马应该都是
两分半
三分而已，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乱举牌，我们就没有时间问很多。
而且
Zack 就是那个 director， 那些问题他也要思考，
对对对，
你也不知道会讲多久。他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第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的部分问题啦，负责任就是问的不够精准。他可以让他拉太久、欸啊、他回答就两分钟了，
他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而且他又其实他是好聊的，
对对对，
Zack 是好聊的，
对，他有时候讲话就是会想一下，然后有时候卡一下，
对，
然后我跟叶就很紧
张，紧张，
你
不能讲话，等等讲话，我下一题。
对，总之我觉得该问的问题有问啦，当然很可惜只问了两分钟，其实当下我们有点错愕，我们出来想说我们被邀来的重点就是要访问他，结果你一直给我们两分多钟，
对啊，你这样那种，嗯，这样对他们自己不好啊。
对啊，然后总之我们出来想说，OK， 好，那我们就假设下一个访谈也只有两分多钟，然后我们调整我们的策略。但是后来确实一些创作者进去访问女主角跟男反叛，他们大概都有五六分钟的时间，
因为我们在外面，
我们在外面就是计时一下，
计时
好像这场好像没那么赶，
好像是 OK，
yeah。
可是我们还是确实有调整一些问题啦，
是是是，
然后进去其实第二场就是相对没那么紧张了，嗯，因为就是觉得，哦，我们就是好好把我问完就好了，
yeah。
可是第一个讲到紧张，我去问 Zach 的时候我还吃螺丝，
哦，对，
看是在那边练习超久了，我就是只要问一题而已，就解释一下我们的 channel 是做跳脱出圈的东西，
yeah。
那 Zach 你在你的这个 production 的之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跳脱出圈的，
而且你是最重要的字讲错，
comfort zone， 反正我忘记我讲什么了，我当下就是太紧张，我觉得不可能吃螺丝啊，我这个我已经练超多次的，而且我确实在外面也在练习，然后我练习的时候都没有吃到螺丝过，嗯，啊，就是那个猫咪妈给我吃螺丝，哇塞，
我觉得你是 out of comfort zone 的 out 这样子，
out of comfort zone
对，就卡卡
之类的卡住啊，希望 Netflix 不要觉得我们英文不好。
不会啦，是因为太早了，太早了，
啊，太早了。不过第二次访谈就是比较轻松，比较顺了啦，对不对？
我觉得一是导演帮我们暖过场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女主角跟男主角他们其实感觉很有亲和力，
对，
没有一种给我们压力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我们前面自我介绍的时候还跟我们闲聊，
对，
所以他前面闲聊之后觉得，哦，真的是以聊天的方式在进行，然后变成是一搭一唱，
嗯，
我们问问题还没问到一半他就开始讲一些关于这个问题，说，哦， I see where this is going，
对对对对对
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会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感觉是很轻松的聊天，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 interview 我觉得就是还蛮顺利的，而且哦，其实我们的压线哦，人家都过五分钟人家都过五分钟了，工作人员举牌说你们时间到了，就举牌结束，
对，
然后我们最后一题还没问，然后那时候 Aaron 你自己讲，就直接杀进去，厚脸皮的，我管你的，我就是要问。
Yeah， 因为刚有提到，我们问导演的最后一题是跟到时候问男女主角有一个串联的一个效应，
对，
所以我们就是进去前就说 OK， 不管怎样，这我们都一定要问到这一题。
对，
所以就是我们倒数第二题，就是问完以后，男主角好像讲比较久。
对，
他讲拖到后面，就是他已经举牌结束，代表说我们不能再问了。
对，
他可是他举牌的时候跟上一个访问不一样的是，上一个访问他是一直举着，结束结束结束，你就一直看着嘛，不可能就是错失。然后可是第二个访问他是举一下一瞬间，然后拿下来，他举起来那一瞬间我有看到，可是他拿下来的时候说 OK， 我就可以装没看。然后我最后一题我一定要问，而且因为我知道最后一题很短。最后一题很短，我觉得不会影响到他们流程，
所以你是有看到的，哦，
我有瞄到。
OK OK，
我想到可是我可以说我不确定啊，因为你拿下来了，
对，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对，
那我就杀进去最后一题。
我跟你讲，你在问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面对男女主角嘛，然后工作人员就在男女主角的旁边面，一样面对着我们，
对，
所以他举牌时我们一定看得到。
对啊，
然后他工作人员是觉得OK， 你们应该问完结束了就可以 下去了，
啊。
然后 Eric 接着问的时候，我超紧张了，因为我的眼神其实就直接看着工作人员嘛。因为你问，我说不是结束了吗？我还可以继续问吗？而且我心里是觉得有点紧张，是我觉得很勇敢，我们应该问。因为他确实跟另外一个 director 的访问有相关，所以应该要问。
Yeah, yeah。
可是我就觉得人家要我们走，我们要直接问。
Yeah。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皱眉头的眼神。而且他不敢看你，他不是不敢看你，yeah。 因为你在访，你在问的嘛，
对对对，
你的眼神在男女主角身上，
yeah。
他只能看我，那我就看他，我就给他一个微笑，超尴尬，超尴尬。
那个时候我就是拼了
，Oh my god，
我就是直接看着男女主角问问题。我左边我整个是整个重要，
对，
我完全不看了，
你直接把他抓告，然后我就担这个责任，跟他微笑了一下。然后他给我皱眉头，
没有，因为我确实，我就是事后这样讲啊，但是我确实，他就拿起来放下，
对，
我以为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束，因为另外一个他是一直拿着的，
对，
我觉得他可能拿起来，然后觉得哦，好像我们 chemistry 不错，可以继续问哦之类的。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厚脸皮一点，因为真的我们问，
那我们很重要，
对，那题很重要。我们问了之后，因为男女主角回答的时候，
yeah。
工作人员不可能打断他们，
对。
对，男女主角，欸，你是工作人员，人家在好好回答你，你凭什么打断这样？
而且在我们之前其他的访问者他们有拖到六分多钟，
有吗？
有，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这边有弹性，
有些人搞不好也有 push 了一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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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所以我们 OK 的，
OK 啦，
对啊，如果大家就是
希望 Netflix 才会找我们 哎、欸，可是两个 interview 加起来没有到十分钟，OK 吧？他给我们的时间就是
没办法、啊，对啊，那是他的问题啊，
是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 YouTube 的频道，
对我们有记录这个
过程啊，
yeah.
对啊，看那两个 interview 也可以啦、嗯、对啊，看我吃螺丝的时候，
对，
吃螺丝可以剪掉吧？
要看他们吧，
啊。好啦，那其实 interview 完，其实我们
就有点如释负重。
我觉得大家就是把一个很大石头丢掉了，
yeah.
因为大家就是最紧张的环节过了，然后再回去休息一下，其实就这样了嘛，对不对 ？Rebel Moon 的部分就这样。
Rebel Moon 我们接着有去 Laser Tag， 就是还有一些活动啊，就是装成他们就是主角的样子啊，
对对对，
就是、角色扮演，然后我们去玩那个那 Laser Tag， 中文是雷射攻击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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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对。
就很像小孩子的漆弹的感觉，
是是是，
对啊，室内的还用镭射的这个技术玩漆弹。
对，那这次受邀主要是要宣传他们 Rebel Moon 这个电影嘛，但是他们最后一天也希望我们可以帮忙宣传《幽游白书》真人版的部分。
对对对，这是你的主场了嘛？嗯、
对，《幽游白书》我小时候看，我几乎每一集都有看，我很
喜欢。欸、其实
《
幽游白书》对我来说，就小时候我有看过，我知道它存在，
yeah.
可是。我不是没我不知道他的 storyline， 我不知道他的 origin，、oh. 就是我可能就是没有去 follow 到这个，
okay.
可是我知道他时不时会在电视上播的一个卡通，
就、oh. 有空就看看个
对对对对对
小部分这样。对，其实整天活动都是环绕在幽游白书，在看首映会之前呢，还有就是很多场景的摆设啊，一些游戏互动啊，一些角色介绍，他介绍每个角色哦，我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其实。很多人跟燕一样，就是不太确定《幽游白书》到底是在干什么的一个动画，因为很多是比如说从澳洲来的、美国来的，他们对这個日本动漫比较没那么了解，
嗯、
所以就是讲解人员在讲的时候，就是说哦 ，Who knows about this？ 然后我就是我举手，我举手，然后我跟大家就是讲一下这角色是干嘛的。
对，不过我觉得整个体验感，因为只有一天
是。
它其实前面的一些装置啊，给我们大家体验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大家比较没有共鸣，可能就是因为故事这个故事线比较不熟悉，
yeah.
然后也是所有的 cast、
yeah.
大家都不知道他那个真人版不知道他是谁，
嗯哼，
所以对我们像这种外国人来讲，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疯狂
呀。Yeah, 可是他的排场也是很大，他直接包下一个体育馆的样子，
对对对，
然后他首映会也是邀请五六千位粉丝一起看首映。嗯，就是哦，那超大的 stadium， 进去那 stadium 的时候，想说哇哦，这个排场真的很屌。
对啊，我可以相信在日本，一定它是一定比 Rebel Moon 这个电影还要屌，
哦、是, 是，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幽游白书》的人会更多，而且他的 cast
都
是在演电影的男女主，就是很多这种演员都是日本人嘛，
yeah.
所以大家比较有共鸣，
嗯嗯嗯，
就比较合理啊。
Yeah. 那我们内容也不多说啦，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真人版比动画好看、
欸。那我这样问你好了，
很难得。
小时候的这种动画、
yeah.
里面，你最喜欢的动画是哪一个？
直接讲，只能讲《海贼王》
哦，真的、哦。
对，
《海贼王》
这一瞬间，
什么年纪看的？
就我这年纪啊。
你现在看？
不是啊，哦，你说现在
小时候啊？
哦，我小时候大概小六的时候开始看。
哦，小六的时候看《海贼王》。
小六国一开始看。
哇、
嗯、
哦、wow ，那你有看？那你有看那个《海贼王》真人版吗？
有。
有看，
我觉得《幽游白书》真人版厉害很多
哦，真的假的？
对啊，
哦，《
幽游白书》，大家如果有共鸣的，可以去看真人版，我还蛮推的。
我很期待他们什么时候做《七龙珠》真人版。
哇、哦，《七龙珠》，
我觉得那个是经典中的经典呢。
可是那个他们在集戏的那个光环，那个 CGI 可能很耗钱啊。
哦，《幽游白书》可以了，《幽游白书》也有集戏、
啊，
然后
是、啊、也是
发一些什么能量源什么东西的。
像《七龙珠》太多集了。
可是你觉得《七龙珠》是更经典？就是以一个，
我觉得《七龙珠》是老我两三岁的那年代的
看。靠北，
我也是有看一点啦，我也是有看一点。
《七龙珠》反正对我来，在我心中，它是日本动漫里面的
经典啦，
最高等级
哦，最高等级哦。
对，《七龙珠、欸》哎、嗯，它就是一个比较老哦，《灌篮高手》。我觉得《七龙珠》更有历史，更有深度。
哦深度哦，
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七龙珠》是一个 universe， right？ It's like Marvel universe。
你说它的故事跟
Disney universe，
我有它就打斗而已。
它有很多打斗啊，可是它很多故事线啊。
哦。
可是《灌篮高手》就是比较单一的故事线，也好看。
可是《灌篮高手》比较有那种一些其他附加精神，比如说你要有勇气，你只要付出努力就可以得到成果。
也有啦，也有。
啊，
《七
龙珠》不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就是打一个
靠
背，然后就是。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室友超爱《七龙珠》。
对。
那我看动画，我真的不行。 因为他每一集都花大概十分钟在集气，
对，
然后互相集气，然后 to be continue。
我跟你讲，
我就超不喜欢。
灌篮高手也是啊，投个三分球投三集啊。是谁啊？
一直投不出去。
对啊，投不出去怎样？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幽游白书》真人版比动画好看，因为它的步调很快。
哦，对啊，如果要演
很多故事塞在一集，
塞在一集，对。他第一个我们看第一集而已嘛，就是首先看第一集嘛，
yeah, yeah.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像 Netflix 应该也有，就是不是也应该有就有啦，他是整个 series 出出来是五集，
对啊，
然后我们之后可能把二三四五也看掉这样，
yeah, 我要看，
对啊，
我看，
然后这次我要提一下，这次我觉得很酷的一个体验，
嗯，
我们遇到了一个3000万 IG 追踪的创作者，
对。
你们听过吗？你们
三千万追踪，
谁现在3000万哦 ？30 million followers，
比周杰伦还多。
我就是知道他3000万的时候，我说哇靠，3000万到底有多多？我就没概念，你知道吗？我就去找周杰伦，周杰伦多少？好像八还是九 mil 而已，
800万，
800多万。蔡依林多少？500多万而已。他们两个加起来都没有这个三千万的这个人还强、欸。
而且有可能他这创作者在印度只是一个小创作者，可能印度明星等级的。就50 mil, 60 mil 这种
哦，他不一定是印度人啊，
他不是印度人，
他的 IG 上面是 Palestine，
可是他是代表印度那边的创作者，
可能
哦
是吧，我不知道，反正肤色是印度肤色，
他是 Palestinian 吗
？Yeah， 不过我觉得很酷啦，就可以认识很强的创作者，然后哦。就是好几 mil、
yeah.
好几百万追踪的创作者都有，然后看大家是怎么创作的。
嗯、yeah. ，
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是创作者的关系，像3000万的，他带了两个摄影师，整天跟着他， yeah. 然后旁边打灯，24小时跟着他这样拍。
Yeah.
我说哇塞，这真的是3000万有办法做得到的事情。
Yeah.
反正很多都觉得，还有韩国的，韩国就是。一组一组人马出来，我说哇，他们都是 K-pop 团体，是不是？
他们哦，
对啊，
是那种装扮都是最搞纲的那种。
对啊，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下一代 K-pop 的团体啊。我们这种台湾出来就比较接地气，
我都穿自己的 merch，
穿自己的 merch。对啊，
对啊。
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吧，
yeah,
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创作者是怎么创作的，
yeah.
然后他们就是。参加活动的时候是怎么跟这些东西互动？
呀、yeah, ，我觉得这整个体验都蛮有趣的，就是受这么大的品牌邀请跟他们合作，然后能够遇到各国不同的创作者交流一下，这个体验真的很难得。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与这样
的
体验。
那希望 Netflix 可以再找我们一次啊！
是，
对啊，我保证我不会再吃螺丝了啦，
啊、
拜托。
I can't bear it on，
拜托啦。
好啦，可以啦。
希望下次带我们去其他地方，对不对？
是
比如说澳洲。
嗯，
他们澳洲搞不好做一些宣传，可以去一下，
可以
之类的。
好，那就希望有下次喽，
希望下次。
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喽，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好，现在到了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Circus 1108。同事内向人超有感，哈哈！听完最新一集超级有感。目前是在国外工作，同事也都是外国人，想请问一眼内向人如何锻炼或是练习 networking 或 present 呢？最近也一直遭遇这种考验，对于内向的人真的是一种折磨啊！
哦，真的是一个折磨哎、欸！我觉得先讲 presenting 好了。以前我也常常需要 present， 然后我每次都很紧张，都很焦虑。不过我觉得焦虑感就是来自于。准备的不够成熟、不够好，你才会焦虑。
就是怕有人问问题，你不会回答。
对，所以你就要把你的稿，真的哦，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会把一字一字写下来，
嗯、
然后练习，不断的练习你的肢体语言，你就假装你的眼神要看哪里，都要练习、
嗯，
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muscle memory、
嗯。
你的整个焦虑感，就算你是内向人，这个东西你已经练了100遍了，你就直接很顺的可以讲出来。
Yeah, 我觉得 present 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自己在看你的报表的时候或者是报告的时候你要退一步说哎、欸，我如果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份报表我会有什么问题那你要自己去预测这些问题
对、yeah. 就是有时候说我们的 backup slides
嗯，
可能真正要 present 的就是5个 slide、
yeah.
可是 backup slide 可能有20个 slides 真的、嗯、那时候会这样子准备、
yeah.
就是因为你预设大家可能会问什么问题、
yeah.
啊随时你不管人家问什么问题、
yeah.
你90%都已经准备好了、
yeah.
啊如果你要准备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这个 moment 你要怎么回答、
嗯、
这个你要准备好、
yeah.
因为有些有可能人家给你个 curveball、
yeah.
啊你就说啊那没关系哦这个东西我们这会后或隔天再提供资料给你
再 follow up 这样
follow up、
yeah.
对就准备好这一块就好了 那 networking 的部分呢，其实我之前会觉得啦，就是找一个E人的好朋友一起，
带你一起走，
对对对，带你一起走会比较安定。如果你就是在那个场合只有你一个人，你对大家都不熟，
yeah.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到现在我都不是透过练习还是怎样可以克服的，都还是很焦虑。
那、这个E人如果没主动找你，你身为一个I人，你要怎么主动找E人？哎，E人带我一下。
没有，就是啊，本来就是认识这个
朋友，哦，本来就是好朋友，
本来就是好朋友，
哦、本来
就要带
说好一起去，
对，带一个好朋友
私讯说好，哎、欸，要在哪里碰面，
对，要不要一起去
okay, okay,
这样？
然后碰面他去厕所，你也要跟着他，
要跟，
到处跟，
对对对，要贴的很紧。
是 OK。下一个留言是来自隐藏起来的人，选我。嗨，两位阳光大男孩，你们好。这集听了很有感，我是属于典型内向型的那种，再严重一点就变成群体中无存在感的边缘人。Iron 说的，他听错了。好 ，Ian 说的午休时间在自己座位里，或是自己一个人吃午餐，我也是这样。曾经试图让自己融入社交，却发现很累，还宁愿自己享受一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如果两位的另外一半或是家人属于这种类型的，你会怎么帮助他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是帮助啦，这个帮助这两个字好像是对方需要帮助。
对啊，因为内向的人自己一个人就代表他很开心嘛。
对啊对
对
啊，
对
不
对？
对，E人不要有这个 assumption 说哦他好可怜哦，我们要把他拉出来。
对啊，你拉出来反而是害了他。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需要你帮助之前，你先确定他是不是需要帮助，搞不好人家就觉得很舒服。那对啊，像你这个留言者说的，就是他也蛮享受，宁愿一个人自己享受自己的空间跟时间啊。如果你不需要，就是逼自己去社交，你就不用刻意逼自己去社交。
Yeah. 欸，我问你哦，就属于 I 人，你会不会在意自己成为边缘人？还是你是边缘人的时候你就很舒服？
边缘人什么意思？
边缘人就是一个群体，
对，
然后你不怎么讲话，然后其实大家不知道你存在。
我还好，不会怕，欸，
因为确实有些局就是。你知道像我这种比较吵的，然后大家就说哦对对对，去比如说去泰国的时候 Eric 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啊，然后我们确实有人说欸那个谁谁谁做了什么事，我说欸他有去哦，
他有去哦。
对，
哦，
你知道吗？
就太安静的，
对，太安静，你会忘了他的存在，哦，
我会不会怕这件事发生？我觉得还好欸，还好，当下相处起来舒服就好了，
哦，
如果两年后你忘记有那个局有没有在，
right，
我现在是感觉有差。
内向的人自己开心，
对，
啊By definition， 如果你是内向的，你身为边缘人，你应该那个时候状态是舒服的。
对对对，是
OK。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C S Futago， 人生中最跳脱舒适圈的决定/企划。Hi Eric and Ian， 你们好，很喜欢你们 YT 频道和 Podcast 分享的 content。老实说都很走心，尤其现在世道往往都会被许多负面的新闻报道、影片、比较、批判等等充斥着。所以听了你们的 podcast 就像是身边的家人朋友一样的温暖。我想我个人最跳脱舒适圈的决定就是把意外怀上的小朋友生下来吧。原本打算成为顶客的我和先生一起跳脱舒适圈的决定，挑战我们的极限，忍耐磨合自己的情商。最近遇上懒惰这恶魔，什么都提不起劲，工作也是，生活也是，甚至美食也是，也许是365天没什么起伏的日常而至，该怎么办？很喜欢之前 Eric 在 podcast 里说的，跳脱舒适圈就像在人生里留下印记，有什么已经成家以后带着家人也能跳脱舒适圈的建议吗？
我
还没成家，欸，
我们现在给这个 advice 我都觉得
是讲干话，欸，
因为对啊，搞不好我们现在讲，然后到时候成家的时候我也做不到。
我也觉得，我觉得生小孩最重要的是你要睡饱啊，这很难睡饱，啊，对不对？那，啊，你没睡饱，你心情就不好，真的，你什么美食我都不想吃，没什么食欲，所以看你可不可以跟你先生讨论出一个模式，是双方有办法睡饱，或者是轮流睡饱，
轮流睡。
对啊，
一个白日班，一个大夜班
之类的，或者是找其他人帮忙，嗯。我觉得你睡饱之后，你可能就会找回对生命的热情了。
对啊，我觉得睡饱真的很重要。嗯，我也不知道哎，欸，我现在对生活这么有热情，我被生小孩之后，我就完全没热情了对生活。
不知道，
如果你看到我生小孩之后，然后是一个没对生活没热情的人。
那我把你小孩绑走，
你要把绑走我小孩，要把我打醒，你二选一
啊，这好难哦。反正小孩就是甜蜜的负担嘛，
甜蜜的负担
啊，我可能就撑个几年，等他们独立，
对，
撑个18年，
唉，真的，
我觉得找对方法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很困苦、很累的环境下，说哦，再撑个几年，小孩18岁，我就可以过好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那会很累。
我觉得那对很累。
对，所以真的要找到自己的方法。现在我虽然没有小孩，现在真的听起来在讲干话、嗯，可是找对跟小孩和另外一半相处的模式很重要。
我觉得另外一半的互补或者是体谅，
一起帮忙，
理解。Yeah. 我觉得对的 partner 很重要。嗯，对啊，可以一起过很多的低潮。
Yeah.
所以
呀，可能第一年会特别难啦，对不对？因为小孩还小，你真的什么不小心，他就可能你就自由了，呵呵，你知道吗？所以第一年比较难，你要真的好好照顾小孩，
一不小心
就自由了，知道？所以、okay. 对啦，第一年可能前面几年比较难，那后面要找对方法。
OK，
好的。那我们这集 Q&A 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留言和给我们五星好评。
下周见，
谢谢大家，拜
拜。